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明慧记者苏青芝加哥报道，10月21日，2012年美中地区法会在芝加哥市郊的假日酒店举办，美中地区十几个州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一年来在正法修炼中的体会。17位发言者人生经历、修炼中正实法的方式大不相同，但大家交流的重点都落在如何遵照法理向内找，去掉人心执着，更好地配合整体助施正法。与会的学员表示，通过法会比学比修，修炼上受益匪浅。伊利诺伊州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实修的体会，在参与一个正实法项目的过程中，她看到了自己一颗自我保护的心，是长期以来人为有意避免这种碰撞，不是主动找自己，用大法同化自我的表现，而是在人的层面上自我保护自己，现在她再也没有这样的人心。印第安纳州的崔先生在交流中讲到自己参与神韵卖票的修炼心得。崔先生说，他认识到卖票的顺利与否取决于自己在卖票过程中的心态和基本销售技巧的运用，同时又是对他平日修炼基础的检验。崔先生还交流了自己如何遵照师父的教导，既做好工作又修自己，在协调当地神韵晚会筹备后回到公司上班，公司总裁将公司最好的停车位，前任公司总裁的停车位给他用一个星期。同时鉴于他的突出研究成果和对公司的贡献，他被评为杰出职员。参与法会的学员们都表示，通过聆听同修的交流而获益匪浅。刘女士说，发言同修的修炼体会都能触动我，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向内找和用正念突破困难，这些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促进今后的修炼。
明慧记者和平瑞典斯德格尔摩报道，2012年10月20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格尔摩两个繁华的闹市区举办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和征签签名活动，呼吁瑞典各界民众敦促联合国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尽快终止这一残暴行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邪恶罪行今年被更广泛在全世界曝光后，瑞典政要、人权组织及各界民众被我们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所震惊。瑞典国会议员联名向联合国呼吁，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派出独立调查团，尽快到中国大陆调查活摘器官的真相。瑞典国会议员安德里亚斯·诺林先生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他说，我很震惊，这样的暴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太可怕了。从活生生的人身上摘取器官是严重的侵犯人权，这种违反人权的暴行必须彻底调查。瑞典国会议员克里斯特·温百克说，我和我的同事联合签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调查涉及这些被指控的罪行，我们应该制止它，这漠视人和人的尊严，把人当成器官的供应商是极其不道德的。瑞典法轮功学员冒雨向瑞典民众征集签名，很多人停下脚步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以表示支持联合国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同时人们希望自己的签名能帮助尽快终止这一残暴行径。
明慧记者英子渥太华报道，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计划以 15.1 亿美元来收购加拿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奈克森公司，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争议。近日曝光的该公司母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过去13年中积极参与迫害该公司修炼法轮功的员工的事实，使这一收购计划更令加拿大人感到不安。据明慧网近年的报道显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过去13年中追随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对该公司至少77名修炼法轮功的员工进行迫害。据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周丽敏女士介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迫害最严重的国企公司之一，该公司内部有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包括开除、停发工资，利用该公司的公安部门非法监禁，并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拘留所、洗脑中心、精神病院等地，强迫他们放弃信仰。 据明慧网报道，2000年年底，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前身渤海石油公司发了一份文件，对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只给发最低生活费，取消一切待遇，如果被劳教就要被开除公职。前加拿大资深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以中共的政治利益为主导的，违反加拿大秉持的价值观。最近几天，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员工的曝光，说明了这一收购方案对加拿大是不利的。周丽敏女士表示，在批准其收购加拿大公司之前，加拿大政府应当要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及其所有附属公司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明慧简讯》。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黑龙江消息，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七旬老人贾桂兰于2008年8月被中华路派出所绑架，09年4月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判刑7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期间遭受了长期体罚，被迫每天17个小时保持身体正直地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刑事犯王冬梅、王亚娟在监狱九监区队长郑杰、11监区大队长王雅丽的指使下，对老人更是肆无忌惮地拳打脚踢、侮辱谩骂，贾桂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近日女儿去探视，发现原本白白胖胖的母亲早已没有当年的红光满面了，骨瘦如柴，神志不清。在女儿的一再追问下，贾桂兰断断续续地说自己晕倒6次，心脏经常偷停，昏死过去2次。贾桂兰的女儿找四监区邱队长反映情况，希望如实上报并让老人回家，却遭到拒绝。黑龙江女子监狱九监区和11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两个监区被称为魔鬼监区。九监区大队长郑杰、11监区大队长王雅丽，在他们的血腥管理下，所有被绑架到这两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无一幸免地遭受到了残酷折磨。现在贾桂兰家人正着手办理对监狱虐待老人的行为进行控诉，要求严惩凶手。
黑龙江消息，叶兰县三道岗镇中学英语教师左先凤女士为了追求身体健康和道德修养而修炼了法轮功。她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个好人，工作中勤恳不计名利，对学校学生极其负责。可是这样一个好老师却不断遭受到中共人员的迫害，多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2010年5月30日，叶兰县国保大队队长张英铎、副队长宋宇泽伙同三道岗派出所警察西景武以及三道岗镇中学副校长于德林到左先凤的姐姐家非法搜查，拿走大法书籍、转法轮、一个 MP5， 并将这些私人物品当成所谓罪证，将左先凤非法劳教一年半。2010年6月23日，左先凤被劫持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警察们对他进行侮辱、谩骂，以及电棍电、上大挂、关小号、坐铁椅子、拳打脚踢、野蛮灌食等各种酷刑折磨，之后又被加期迫害61天。在历经一年零八个月冤狱后，左先凤回到学校教初一的语文和地理。2012年4月25日，依兰县610办公室头目徐海波再次命令教育局停了他的课。7月30日下午，左先凤被非法拘留10天，依兰县国保大队张英铎、宋宇泽、郝建飞到看守所对左先凤刑讯逼供、薅头发、打耳光，直到左先凤躺在地上不能动，三个警察才停手。
下面是新闻短讯。大连法轮功学员于长顺于2012年7月6日被非法抓捕，现被关押在大连教养院三大队。由于几个月来的迫害，现在于长顺双腿已不能行走，生活无法自理。在这种情况下，大连教养院一再拖延给其检查和治疗的时间，说是等十八大开完以后才能处理。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